三个差别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肠斑马给他的同胞了，杨村主管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过得很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要小时候送给他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我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了，想让上海把几十三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祝走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我就老做了苏软体苏新纪录新浪上海外接受三百余人的报道做到的梦我都做了这人个人参加到这不能挣钱不久像是你有这些东这些我就老做了苏软体苏新纪录新浪上海外接受三百余人的报道做到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就算是学了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老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那把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等我的那个今天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样三平的送人等你做解释的我是照知道这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懒得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在你可当当就用路多把路主不必那我觉得说了解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们前不来家巴格的当安赞度什么都东巴的街将拉上赞路
请大家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我们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天下所有的生命活得至高无上的幸福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绝对的幸福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徒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学佛如果我们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要这个要获得绝对的幸福的话那就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成了佛以后才会有绝对的幸福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幸福那它是一个相对的短暂的这样子的幸福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没有一个永久的幸福所有的这个幸福都是短暂的这个都是这个相对的所以呢如果要有绝对的幸福那就必须要成佛因为没有成佛之前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些贪嗔痴等各种各样的烦恼这些烦恼没有消除那么这些烦恼没有消除呢没有消除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始终就是感觉不到这个自由感觉不到自由我们有些时候不想生气的时候也生气不像这个那么浮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自己的心平静一下安静一下但是呢没有办法安静 就是一直都是很浮躁啊，很痛苦。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还没有获得这个自由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啊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自由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是获得了这个最终极的啊这个自由。最终极的自由，也就是最终极的幸福啊。所以呢，我们啊，让天下所有，我们如果想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要幸福的话，那就是要让他们成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啊，首先啊，我自己要成佛。首先是我们自己要成佛。如果我们啊自己都没有成佛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成佛啊，什么叫做成佛我们也不知道啊，怎样成佛更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不可能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那我们如果要向天下所有众生成佛的话，那首先要我自己成佛。那我为了我自己啊先成佛啊，今天啊我们这个学习啊，学习好了以后呢啊修心啊，最后就会成佛啊，这样子的，这叫做菩提心啊，这个就叫做菩提心。这菩提心呢，不仅是我们今天的听课啊，以后呢我们比如说烧香拜佛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啊修桥铺路啊这样子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做慈善做义工啊这样子的也好，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大坐啊听闻佛法这样子也好啊，都不能离开啊这个菩提心。不能离开菩提心，所有的这个修心啊都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这样子才叫做大乘佛教啊，这样子这叫做菩提心。然后呢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我们准备讲什么呢？讲三个差别啊，三个差别。其实啊这个三个差别呢十多年前啊已经讲过了。慧灯之光啊里面呢也有这个三个差别。但是我们啊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我们刚刚啊进入佛门的人来说，这个三个差别是特别的重要啊。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啊比如说啊我们要去一个啊这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话啊，那么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到达目的地的这个路线啊，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啊，不知道怎么样走这个路线，我们不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以后一定会走错路的。所以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刚刚学佛的人啊，很多都是刚刚学佛的。那么刚刚学佛的人，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啊，我们的选择啊是特别的重要。学佛也有啊，从这个学佛也有里面有很多像大乘佛教呀、小乘佛教呀、仙宗啊、密宗啊，虽然他们最终极的啊这个目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方法啊，我们怎么样学，学什么样的佛，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啊，就是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叫做发心，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啊，这叫做发心啊，实际上就是学习啊，修心的动机，特别的重要。动机啊，动机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动机跟目标啊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学佛的目标是什么？ 修心的目标是什么啊？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个目标啊，有三种不同的目标。我想我们给今天呢，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刚刚学佛的人啊，刚刚进入佛门的人，我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三个差别啊，特别的重要啊。那我们目前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修心学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过去很多人怎么我们都认为只要有钱就会幸福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物质条件的话，那我们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人生。过去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至少绝大多数的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知道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即使是有了很多的这个物质的财富但是呢人幸福和不幸福那就还是不一定的即使是有了庞大的物质财富也不一定能够幸福。有了这个丰富的物质的生活，这样子的话这个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但是呢幸福和不幸福呢跟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10%的关系，最多就是15%10%和15%之间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90%和85%跟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水平呢是没有关系的。那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有跟我们的内在的精神的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这个是有数据的这个是有数据的，这个不是随便说，这是有数据的所以我们不说下意识或者是成佛这些比较遥远的目标，或者是比较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就说眼前的这个现实生活来说大家也感觉到了仅仅是物质还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除了物质的这个生活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另外的一种生活，那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叫做精神生活因为我们人是物质和这个和精神的总和的一个总和体人它不是一个物质如果人是物质，那么跟机器没有什么差别的人就是机器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人是灵魂没有这个肉体这样子的话，那么人就跟这个中阴的灵魂中阴就是人死了以后的这个还没有投身的这个过渡叫做中阴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没有区别了所以呢人他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他也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精神，他是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组合体所以呢他的生活也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物质生活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生活的领域那么我们过去大家都比较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物质生活就是物质生活这一块就是为了这个物质生活的提高为了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提高，大家付出了很多最终就是稍稍提高了但是呢我们就这么长时间当中大家都忽略了这个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所以我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精神生活的这个领域当中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这个精神上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就困扰很多人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就感觉到了感觉到了人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还需要一个精神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精神生活当中的最关键的一个是信仰精神生活当中除了信仰以外也可以有其他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信仰信仰是最关键了那我们从这一生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学佛呀修行呢信仰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这个生活幸福和不幸福的不是生活它本身它不是它本身来决定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对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来决定我们幸福和不幸福那么这个态度态度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就是如果以我们过去的这种想法就是贪嗔痴贪嗔痴疑慢或者是自私自利那这种心态来这个对待这个生活的话那么就是感觉不到幸福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精神上很空虚每一个人的精神都是很浮躁都是很浮躁的很空虚的在这个时候呢物质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大家都感觉到很多的那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修心在精神上的一种修炼精神上的一种这个训练锻炼这个特别的重要那精神上的锻炼是什么精神上的锻炼就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精神上的锻炼很多的心理学也在讲哲学也在讲其他的宗教也提供一些这个心灵的训练的方式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佛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佛教的这个训练的方式佛教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呢它是既有这个既符合事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它如果我们能够投入的话在短期之内它一定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我们的精神上的问题物质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这个佛教的这种修炼的方法它完全可以解决所以这个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特别的重要然后从解脱从佛法的角度来讲那就这个修心呢学佛是更重要的佛教讲我们学这个修心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就是叫做人生难得人生难得藏传佛教的所有的教派都是一样的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呢尼玛巴呀或者嘎举巴也好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教派所有的这些教派都是一样的它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人生难得人生难得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发现发觉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我们平时啊，很多时候就是稍稍遇到一些啊，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的待遇呀，或者是就是受到了一点点打击的时候啊，就动不动就很多人就说这个活得没有意义啊，很多人就会说啊，没有受到打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说啊，自己活得没有什么意义啊，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要生存呢？这个生存的目标啊，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啊，很多人都是很迷茫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啊，过去我们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总是啊有一个希望啊，有一个希望，有一个追求啊，这个追求是什么呢？啊，就是金钱啊，金钱。大家都贫穷的时候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希望啊，这个追求是钱、金钱、财富、物质财富啊。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啊，有了物质财富就会幸福的，所以我们的唯一的追求就是这个啊，总是有一个目标。但是呢啊，后来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至少这个温饱的问题、生活的基本的需求解决了以后呢，这个梦啊，这个梦想，这个梦就结束了啊，不再做梦了。为什么呢？以前的梦就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发财啊！发了财以后呢，啊，这个梦啊，就是圆满了啊。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就是没有梦想啊，那没有梦想的时候呢，人啊就是活得很消极啊，很消极，对人生啊没有积极的态度哦，很消极啊，很悲观啊，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那这些问题啊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啊。第一堂课，藏传佛教里面的第一堂课就叫做人生难得啊，然后让我们啊，让我们明白，这个人的生命啊，人的生命啊，除了赚钱啊，除了这个累积很多很多的物质的财富以外啊，还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啊。人的这种生命的这个生存的价值啊，不仅仅是赚钱，不仅仅是追求这个物质的啊财富，而且啊还有一个更啊还有一个更好的目标啊，更崇高的目标啊，然后呢让我们知道啊，我的这个生命呢，人生呢，原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原来我这个人生啊，除了赚钱，除了物质财富以外，还可以啊。还可以追求很多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啊感觉到这一点啊，这叫做人生难得，所以我们啊要懂得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懂得啊珍惜啊自己的生命啊，珍惜这一切啊，珍惜这个人间的啊人世间的一切，我们今天。啊，大家都有一个第一个啊，是投身到人世间啊，投身到这个人间啊，然后呢，不但是投身到人间，而且有机会接受佛陀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这样子的高等教育，它是一个超级的啊一个这样子的高等教育啊。我们世俗的这些学科当中啊，也有很多高等的教育，但是佛陀的这个教育呢，它是一个超级的高等教育啊。那我们不但是有做人的机会，而且有啊这个接收啊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育的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这个非常难得，所以这时候呢啊，我们要懂得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啊，除了赚钱以外，我还有很多事情啊可以做，那、我的生命的价值啊，不仅仅是啊追求这个物质财富，而且啊还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啊 更崇高的啊，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去追求。嗯，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懂得啊去做什么啊，去这个跟积极向上，嗯，这是非常的重要啊。那积极向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追求什么呢？啊，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啊。首先我们要讲这个三个差别啊，三个差别，嗯，就是当我们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目标啊，就是除了赚钱，除了这个物质财富以外，还有啊我们开始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目标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嗯，应该有一个，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三个差别啊，三个差别。这时候我们需要三个差别啊。当我们的目标啊，当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超过这个物质的财富啊，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生存的目标还没有超过啊这个名利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三个这个目标啊啊，这三个目标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很重要的，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物质财富上啊，其他的我们觉得都是不重要的事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啊生命啊，或者是我们对这个时节的这个啊人质啊不够深。啊，我们了解的不多啊，我们对这个人生啊，对人生啊，对这个时节的了解的这个不够深。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啊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不怎么重视啊这三个差别。那、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啊有了进步，或者是。就成熟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成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去思考啊，除了钱以外的一个事情啊，除了金钱以外的啊，另外的一个这个人生的目标，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嗯，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三个差别。嗯。那这三个差别啊，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差别呢？嗯，时节啊，时间和处世间的差别啊，这个意思。嗯，时间啊，首先我们讲时间和处世间啊，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这个词汇啊，佛教的一个俗语。嗯，那么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世间啊。啊，除了人世间以外，佛教啊还讲这个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嗯，六道轮回叫做时间啊，时间啊，时间不是过去未来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就是人世间啊，红尘啊、嗯，佛教里面啊用红尘啊这两个字啊来这个形容啊这个六道轮回啊。时间啊，红尘轮回，六道轮回啊，这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嗯，啊，时间就是六道轮回，也是我们的人的现实生活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其中一部分。嗯，从地狱啊到这个天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层次啊，不同层次的生命啊，都叫做这个，都叫做时间啊，这叫做时间，这是人世界。嗯，他们都没有超过啊，没有超过这个宇宙世界啊这个范围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循环啊。啊，一直都循环的，总是啊出不去啊，永远都在轮回当中循环啊。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啊有福报心善的时候呢，然后就会投身到这个天界啊。然后呢， 造罪的时候呢，比如说杀盗淫妄啊，这样子的造了罪业的时候呢，会堕地狱啊。但在地狱里面呢，啊，长时间的这个痛苦，最后呢，他还是会出来的啊。出来了以后呢，有可能投身到啊人啊，或者是天人啊这样子。然后在人和天人啊，在这个地方尤其啊。造罪啊，杀盗淫妄，然后又堕落到这个恶鬼道啊，或者是这个旁生啊、畜生道，最后就是地狱道啊，这样子在个六道轮回当中的循环徘徊啊，这叫做时间，这个就叫做时间。然后处时间是什么呢？处时间啊，就是。解脱，这是佛教里面讲的解脱啊，它超越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超越了六道轮回。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超越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离开了这个六道轮回，就是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没有六道轮回的地方啊，它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佛啊。成佛的话啊，那成佛以后我们是不是就离开了这个地球，或者离开这个宇宙太阳系啊，然后是不是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成佛以后呢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啊，还会到这个世界。所以佛教啊有两个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两句话啊，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佛教要超越轮回啊，第二个就是不脱离轮回啊，不脱离轮回。超越轮回啊，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有机会做人啊，然后呢，比如说动物。他是没有机会做人啊，我们有机会做人，动物没有机会做人啊，牛马等等他们没有机会做人，那是为什么呢？这个是自愿的吗？啊，它不是自愿啊。如果啊有这个选择，有这个机会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啊，他们也不会选去做牛做马啊，做动物啊。那是为什么呢？这是没有自由啊。那么没有自由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没有自由呢？在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啊，让我们就走到这个人世间啊，让这些动物呢就是走到了另外一道啊，然后呢让这些地狱的众生呢让他们走到这个地狱当中啊。那么这个推动力啊，这幕后的操作者到底是谁？然后像啊基督教等等啊，我们目前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几个的这个大的这个宗教当中啊，多数的这个宗教都觉得这个是上帝啊，上帝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万能的神啊，他在操作啊。但是呢，佛教他自古以来就是永远都不承认有这样子的神的存在啊，他不承认有这样子的神的存在。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幸福或者是痛苦啊，这一切啊，跟任何的这个鬼啊没有关系啊，跟任何的神也没有关系啊。那么跟谁有关系呢？跟我们自己有关系啊，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所以这个背后的这个推动力，佛教就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鬼，也不是神，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啊，自然的规律。这个自然的规律叫做因果啊，这叫做因果啊。比如说我们常啊，大家都啊知道的啊。我们啊，大家都是一个口头禅啊，是什么呢？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种瓜为什么啊得瓜，种豆为什么这个不得瓜呢？啊， 那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里面有一个啊，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啊。那这个，因为这个世界啊，我们能看见的世界啊，不能看见的世界，所有的世界就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因果啊的网络啊当中循环啊。这个因果的网络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佛教就讲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推动力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如果我们造罪，那么我们会堕地狱的，这也是自然的规律啊。如果我们心善，就会啊这个解脱的，那么这个也是自然的规律，因为有这个因啊，就会有这个果啊，没有这个因，永远也得不到这个果，这一切都叫做自然啊，自然的规律。那这个叫做这个流道啊，叫做时间啊，我们平时讲忍时间啊，但是从佛教的观点讲，不仅是忍时间啊，而且还有这个啊，除了人世间以外，还有啊其他的生命，其他的生命，我们的啊用我们的感官啊，用我们的视觉来看啊，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人和动物啊，人和动物，其他的生命我们基本上看不见的，看不见。但是呢啊。在这个宇宙啊，在这个宇宙间，除了人和动物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其他生命的存在。那么这些生命呢，就在佛教里面呢啊，分六个不同的这个级别，生命的级别啊。有些佛教里面呢讲五个不同的级别，其实这都是一样，五个六个都是一个意思啊。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叫做六道轮回啊。那么六道轮回叫做时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啊，是六道轮回。那么这些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的生命在哪里呢啊？我们很多人也会问啊，很多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那么我们人我们能看得见，动物我们能看得见，那我们除了人和动物以外的在哪里呢？地狱在哪里呢？有些佛经啊，有些佛经里面讲，地狱在什么地方呢？在印度啊，在印度的菩提迦耶，大家都知道的印度金刚座的下面啊，是地狱。有些佛经里面是这么讲的啊，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佛的他的本意啊，就是佛就是为了当时的某些人啊，容易理解啊，容易理解，然后佛就说地狱就在这下面。其实另外的佛经里面呢。有这个揭示啊，另外的佛经里面，那另外的佛经怎么揭示的呢？佛经里面讲，我们用我们人的啊这个感官来看这个世界啊，那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那这叫做人间啊，人间啊，这里没有地狱啊，我们人到月球上去啊，不会看到这个什么天堂啊、天人啊，我们不会看到的。啊，然后呢，我们人到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这个天体上去看，我们有可能发现啊，类似于人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啊生命，比如说动物呀之类的，类似于这样子的生命，我们有可能发现。但是呢，啊，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啊，地狱呀，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这个为什么看不见呢？啊，他的啊，这个地狱的众生和这个恶鬼的众生，还有天界的众生啊，他们跟我们之间有业力的隔阂啊。什么叫做业力的隔阂呢？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人啊。人的这个啊，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造的业啊，就是因缘，所以我们的这个啊感官的结构就是现在这样子。以这个感官的结论啊，以这样子的感官来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 结论啊，永远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所以看不见鬼，看不见神啊，看不见地狱。但是呢，这个就不能说明啊，不能说明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生命以外啊，不存在其他的生命啊，这个没有说服力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那么他们的，比如说一个地狱的啊，地狱的这个人的啊，视觉或者他的听觉啊，用他的感官来看这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他不是人的世界，他看到的不是人世界，他看到的就是地狱的世界。实际上啊，就是一个这样子。比如说堕地狱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像我们睡着了啊，就是做了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噩梦啊一样的。那地狱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子。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啊，非常真实的世界，但是呢，这也是跟梦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总有一天我们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啊没有资格啊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生活是如幻如梦啊，或者是虚幻的东西，这个我们没有资格去说。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醒过来啊，我们只有资格可以说昨天晚上我们做的梦啊，在梦里面看到的一切是虚幻的啊，我们有资格可以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已经醒过来了，我现在站在现实生活的角度去否定啊梦里面所看到的是真实，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啊现象的真实性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呢？因为我现在是一个醒过来的人，所以我有资格去啊否定它的这个真实性。那总有一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醒过来的啊。这个醒过来叫什么呢？佛教用什么样的话来用什么样的词汇呢？这叫做顿悟啊，或者是开悟啊，或者是证悟啊。证悟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做梦的时候突然间醒过来了啊，那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从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个当中啊，突然间我们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了生命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以及一切的本质的时候呢啊，这叫做证悟啊。那个时候我们以这种证悟的心态啊，证悟的智慧看这个世界，和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什么？第六意识是我们平时我们讲的意识啊，可以判断、分析、断定啊这个外界的事物的好与坏的这种啊意识叫做意识。它也有一个逐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啊，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这个很明显的啊，但是呢，我们的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这些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但是这个成熟的过程呢，它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相信我们的这个视觉和这个听觉。那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它会逐渐的，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对世界的这个了解也会慢慢的会这个啊越来越好的，越来越深奥的啊。但是这个我们没有修炼的时候呢，一般都感觉不到的，因为我们人生很短啊，这么几十年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太大的变化啊，实际上它也会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感官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变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的这个啊非常简单，当我们的这个感官啊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我的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了啊，发生了变化，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也是很渺小啊。我们平时觉得时间啊，就是一个毫寒无垠的这个宇宙等等，我们用这样子的词来形容，但是实际上就是啊，实际上就是啊，自己的这个感官啊，发生了这个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这个世界实际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些叫做啊，这一切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叫做啊时间啊，这叫做忍时间啊，恶鬼的道、恶鬼道或者是这个地狱道。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啊，地狱它不在于什么印度金刚座的下面呢，或者是地球的下面呢，或者是某一个方向，它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手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三维的空间啊，没有地狱啊，没有恶鬼，没有。但是呢，除了三维的空间以外，还有空间啊，还有空间的存在。这个当中呢，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啊，很多的人都是刚刚的这个啊，刚刚开始学佛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可能是对这个地狱啊，对什么恶鬼啊，都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疑问，到底在哪里啊？啊，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凡是存在的东西，我们以为要看得见啊。就是我们看得见才相信，其实这个是最大的错误。为什么呢？我们看得见根本就不能说明它的存在啊，它的存在，这个已经是佛啊，已经很早以前就这个说过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这人类共通就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错误。我的眼睛看到了才是真实啊，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从天文的角度讲啊，这个地心论啊，地心论或者是这个地心说，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从早上看到太阳啊、月亮以及其他的所有的星星啊，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落啊，我们认为我们才是这个地球宇宙的中心啊，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其他的天体都在就围绕着我们啊，这是我们这人类有史以来啊，这么就几万年、几千年的这个全人类的这个想法啊，除了像释迦牟尼佛呀，除了这些佛菩萨呀，啊，他们看得见，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时候也会保持沉默啊。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说了没人相信啊，说了没人相信。如果要让他们相信，那就是要费很大很大的力气啊。就像现在啊，这个像科技啊这样子的就可以证明啊，可以立即给我们看，这个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也就是费了很长很长的很多的功夫，以后才能够让大家看，这个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佛菩萨他知道，他也保持沉默，或者是大家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说。嗯，除了这个以外，所有人都觉得啊，我们才是宇宙的中心。嗯，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呀啊，太阳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落，这个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月亮以及其他的这个星星都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看见的吗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是我们视觉的这个错误啊，这是我们人类的啊共通的啊这个错误。嗯，还有就是我们啊站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最高的山，就像珠峰啊，就珠穆朗玛峰，站在我们这个山啊，这个山顶上看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地平线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的地平线，它永远都是平面的啊，平面的，我们永远都看不见，这个是啊圆心的，它是一个平面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地球是平面的啊，就是人类就是几万年几千年以来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是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识觉当中的这个地平线就是品的啊，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之前前面是什么后面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中间这一界啊，这一界是平面的，然后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平面的啊，那这也就是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识觉看到的的确是平面的呀，但是它不是平面呢啊，那就是等等啊，我们肉眼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啊就认为只要我看到了才是真实的啊，这是错误。第二个啊，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我们的这个感官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的啊，它不一定是不存在的啊，不一定不存在。但是呢啊，我们就是经常怀疑啊，没有看见的东西啊，但是怀疑是对的啊，可以怀疑啊，可以怀疑。但是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没有看见就不能否定啊它的存在。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人世间，但是呢，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世界啊。这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那这个六道轮回呢，就叫做时间啊，时间啊，处时间就是这个嗯。然后处时间是什么呢？处时间是超越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超越了六道轮回。嗯，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100个这个啊患者病人啊，当中有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啊给其他人治病，那么这些人同样都是人啊，都是人，嗯，但是这个人这个这101的这个人当中啊，100个人呢啊，他们都是患者啊，都是病人，嗯，然后从另外一个啊，就是医生啊，这个人他虽然是人啊，但是跟他们不一样，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啊，他是一个超越了这个啊病痛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嗯，但他们同时都是人，但是人当中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区别，嗯，那六道轮回也是，比如说佛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也是人啊，他也是人，当时的印度人啊，有这个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当中的医院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人，但是呢，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怎么不一样呢？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有生老病死，有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佛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啊生老病死啊，然后呢他超越了啊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他是没有烦恼的啊，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他的这个生老病死呢实际上是啊是为了这些啊，为了这些普通的人啊，相信他啊，然后呢，他就是就也跟别人一起一样的是一样的身份啊，一样的身份来啊说啊现身说法，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陀也生病呢，佛陀也这个圆寂啊啊，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哦，原来佛也是人啊，那么人都可以达到佛的这种境界的话，那我也是人啊，我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要努力啊，就是有这种啊。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是以某一个身啊，或者是神仙的身份出现的话啊，那人跟神仙啊之间本身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啊，这样子以后呢啊，释迦牟尼佛虽然超越了生老病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觉得哦，他是神仙啊，他有这样子的，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是人，他是神仙啊，我们之间就是自然就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做不到，我不学佛啊，他会有这样子，所以佛也会实现啊这个生老病死，但是实际上佛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嗯，生老病死，他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 啊，就这个叫做超越啊。我们刚刚讲过，并不是说啊，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的意思呢，啊，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啊地球，从这个啊这个银河系，从太阳啊，从太阳系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啊，这个不叫啊，这个不叫超越，这个不叫出世间。嗯，出世间是人在这个世间，但是呢啊，他的内心啊超越了这个贪嗔痴，嗯，没有痛苦，没有这个没有自私啊，没有烦恼啊，这叫做出世间啊。出世间就是这样子，时间和出世间啊，大概就这样子。嗯，然后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什么呢？啊，最关键的是，嗯，刚才我们刚讲的啊，叫做果因和果啊，因和果当中的果的这个啊，时间和出世间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因啊，因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和出世间啊，因和果那。因的时间出世间和过的出世间有什么关系啊？因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因的这个过的时间有什么关系呢？啊，比如说我们啊，我们嗯，这个心善啊，心善，嗯，那这个叫做因，嗯，这叫做因。然后呢，这个善又善报啊，这个报。果报啊，叫做报这个果，它是因和果的区别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我们今天大家是人啊，是人，那这个是因还是果呢？这个就是果啊，这是果。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是人啊？为什么是人？为什么不是动物呢？啊，那我们过去啊。我们的上意识再上意识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啊心善啊，行了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有是这个做人的这个这个机会啊。那么我们上意识心善啊做的这个善事啊，这叫做果啊，这叫做因啊，这叫做因，这叫做时间的因和时间的果啊。然后出世间的因和出世间的果，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个叫做出世间的果。嗯，然后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佛了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在没有成佛之前啊，修心打坐啊，那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为什么成佛的原因啊。那这个叫做出世间的这个果啊，这叫做出世间的因啊。那么我们今天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啊，是出世间的这个时间和出世间的因啊，因果的因，这个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这个啊，这个很重要。嗯，那么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个时间和出世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啊，因方面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我们。对未来啊，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是起到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做某一件善事啊，比如说啊，我们去有在某一个地方有灾难的时候啊，我们去当义工啊，救人啊这样子也好啊。啊，或者是啊，我们把自己的一些这个财产啊，拿来捐赠啊，捐给他们也好啊，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去当义工到医院啊，或者去某一个地方去当志愿者啊，当这个义工啊，这样子也好，这都叫做善啊，都是善和恶当中的善。嗯，还有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向佛向释迦牟尼佛啊供华啊，我们供养华香啊水啊啊等等，或者是向释迦牟尼佛磕头啊，还有我们平时的这个烧香拜佛啊，念经磕头啊等等，这所有都叫做这个善啊，都叫做善，同时也是因啊，因和果 当中的阴啊，善和恶当中的善啊。那这个善啊，是什么样的善呢？它是处世间的善呢，还是这个实践的善啊？什么样的善叫做实践的善呢？啊，比如说我们做某一件善事啊，这个善事的果报，这个善有善报啊，它一定会有果报的啊。那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果报呢？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是人啊，那么这样子的善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变成了人呢？这种善意识我们就积累了资粮啊，积德心善啊，我们上一世啊这个积德，今天我们变成这个人啊，这种善啊，这种善叫做这个时间的善啊，时间这叫做时间法，用佛法的话来讲，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时间法啊。时间法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或者是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不同苦啊，健康昌寿发财啊，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等等，心想事成，等等啊，就是这样子的因啊，叫做这个时间法啊，时间法。然后处世间的法是什么呢？处世间的法是我们啊行善以后，这个行善的果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健康长寿啊？它的果报不是这个，它的果报是让我们从轮回当中解脱啊，从轮回当中解脱，摆脱这个所有的轮回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因素啊，这种因素叫做处世间法啊，处世间法。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去当义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的啊这个心态啊，完全是一个奉献的今生去这个当义工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善。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啊，他是善，这个人在性善啊，这个人就在性善。那么善有善报啊，那这个人比如说他去当义工啊，或者是这个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啊，那么这个善的果报啊到底是什么呢？是时间法还是处时间法呢？更正确的说，就是因为他这次当了这个义工以后，这个的果报啊，下一世他在这个轮回当中继续健康长寿发财呢，啊，还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啊？那这个是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果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去当义工的这个。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善啊，那它是什么善？是时间法啊，还是出时间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它是时间法和出时间法。如果它是时间法啊，那么这个国宝它是下一世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健康昌寿发财啊，这个心情愉快，他会有这样子的果报。如果他这个当义工啊是一个处世间的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因为他这次当了义工，这个的功德下一世啊他会啊超越轮回啊，从轮回当中解脱，他会有这样子的果报。那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这个啊怎么样，比如说啊，从表面上看啊，当义工啊，当义工，他就是时间法的当义工和处世间法的当义工有什么区别呢？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啊。那是以什么来确定这两个的区分呢？啊，就是法心啊，法心就是动机啊，以动机来决定啊，这个当义工的这个善啊，这个善啊，它是时间法啊，还是处时间法啊？这是以他的这个 啊动机来决定啊，这是他的动机来决定，嗯，他的发心来决定啊，他的发心来决定，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我们很虔诚的行啊，供一盏灯，嗯，供一盏灯，嗯，供一盏灯。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啊，它是善啊，它不是恶啊，它是善啊。功等，那我们在这个人在心善啊，这个人在心善，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啊。那么第二个啊，那么他心的善是时间法啊，还是是处时间法呢啊？那这个我们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啊，是他自己的发心来决定啊，是处时间法还是时间法，是以他自己的发心来决定。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啊啊，这个断定他是时间法还是处时间法，嗯，他自己知道啊。那他什么样的发心是时间法，什么样的发心是处时间法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了啊。比如说啊，我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啊，这个供一盏灯，嗯，或者是磕一个头啊啊。啊，那这个时候我的发心是什么呢？嗯，我想啊，我希望我啊，或者是我要求啊，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啊，生生死死，我下一世再下一世，嗯，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啊，我拥有健康长寿啊，发财心想事成啊。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供一盏灯的话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时间法，这叫做时间法啊。那么时间法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时间法的结果就是下一世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啊，就是让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可以享福啊，就是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可以健康啊，可以长寿，可以感到幸福啊，就是这些了啊。他的果报就是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啊，供了一盏灯，供了一盏灯，我是为了健康长寿，供了一盏灯以后呢，我可以健康长寿了啊。然后这个我健康了，长寿了，我心想事成了以后呢，嗯，然后这个啊因也就结束了啊。比如说我们啊种这个庄稼的时候啊，种庄稼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种子我们播下去了以后呢，这个种子它一次啊可以发芽啊，然后呢它发芽了以后呢啊，这个种子就不能再用了啊，种子就不能再用了啊，这种子它自己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了啊，以后它就不能再用了啊。同样的，我们啊，我们为了健康，为了长寿，或者是为了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啊某一个利益，我们就是去行善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善它一定会有啊这个果报的。他的果报是什么呢？他的果报一定是跟你的啊自己的心缘啊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个磕头也好，善这个啊，它变成什么？就是你自己决定啊，是你自己决定，是你的发心来决定，并不是说它物质来决定啊，并不是它本身，并不是它事情的本身来决定，而是你的心态发心来决定啊，你的心愿来决定。如果你是为了啊，为了健康，为了长寿，为了发财啊，或者是为了避免一些这个人世间的灾难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动机，这样子的目标去供一盏灯啊，那么这个一盏灯的这个啊善根，它所积累的这个善啊，就叫做时间法啊。为什么叫时间法呢？因为它的果报啊没有超越这个时间的范围啊，它没有超越时间的范围啊啊。 这个国宝，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很虔诚的心在佛像前供一盏灯，有可能这个国宝我这一生当中可以相守啊，有可能是下一世相守，有可能是再下一世收到这个国宝。那无论是现实当中也好，下一世也好，再下一世也好啊，他的这个国宝啊，他的国宝一定会是这个十忍师啊，一定会是这个轮回，就成熟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在轮回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啊，他的这个国宝。他的国宝对我的这个解脱啊不会有任何的关系。他这种国宝，这种山啊，这种心山，他不能让我这个解脱啊，他不能让我解脱啊，他能够让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我过得幸福一点啊，我可以获得健康，我可以获得这个快乐。但是呢它不能让我解脱啊，就是区别就在这地方。这叫做时间法啊。所以这个在实际行动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很有关系啊，对我们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佛教徒啊，就是到寺院啊去烧香拜佛啊，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啊，而且还烧什么啊，这个膏香、头香啊，就是9999元的这个膏香啊、头香啊，什么什么999元的这些，目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大家啊注意到没有？每年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就是有，就像雍和宫啊，还有其他各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寺院里面呢，有10多万人啊，7万8万人去烧香，然后呢，电视台就跟着他们去采访啊，采访里面的那些，烧香拜佛的人啊，采访啊，说为什么要采访哦，为什么要这个烧香呢？然后。所有人都说啊，所有人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我在今年一年当中啊，为了我健康啊，为了我们的家人健康啊，然后我们的我和我的家里的人啊，能够健康长寿幸福啊，就是这样子啊，每个人都是会说同样的话啊。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希望我自己和或者是我的家人健康长寿，为了健康长寿做一些事情，这个有没有错呢？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都叫做时间法啊。无论是这个香啊再贵也好啊，999万的那个那么贵的这个香也好，实际上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时间法，这叫做时间法啊。时间法，所谓的时间法是什么呢？它的国宝就是让你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完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啊，这就因为它的作用啊，它作用就结束了，它的能力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烧香啊、拜佛啊、念经啊、磕头啊，包括我们啊拿很多很多的钱啊去修庙啊、修佛像啊。啊，修佛塔呀，啊，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个目标啊，我想很多很多的人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健康长寿啊。如果没有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命和利的话，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就是就没有超过这个没有超过为了健康长寿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啊，花的钱再多也好啊，这个供的香也好，这个再贵也好啊，它的作用不是很大了，它就是时间法，这就叫做时间法啊。比如说我们啊，两个人去烧香啊，两个人去烧香，香佛香前烧香，一个人呢就是烧啊，烧这个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什么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香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就供一个很普通的香啊，就是一块钱或者几毛钱的一个这样子的香，嗯。然后从物质的角度来讲，这个价格啊的角度来讲，那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一定会说啊，这个九百九十九的是解脱啊，让它解脱的啊，很普通的这个香呢，应该是世间法，我们一般不懂的人可能会这么说啊。但是这个不在于价格的这个啊高低啊，那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自己的发心啊，自己的动机。嗯，如果就是烧这个啊几毛钱的香的这个人的动机啊，他是为了解脱，嗯，他是为了解脱，他认为啊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很痛苦，有生老病死啊，很痛苦，他不想在啊在这个啊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他想摆脱这个痛苦啊，然后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啊，就供一个很普通的香啊，烧一个很普通的香，嗯，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烧香的这个啊山根是什么呢？就是处世间法，这叫做处世间法啊。为什么啊？这么贵的这个香啊，这么贵的香都不是时间，不是处世间法，为什么这么几毛钱一支的香是处世间法呢？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不在于物质的啊，物质的这个啊贵和不贵啊，物质的价格啊，那在于什么？在于自己的这个发心啊，自己的发心，这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以后学佛的时候呢啊，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否则的话啊，我们自己以为啊，烧高香、烧头香啊，还有做了很多很多的修苗啊，然后就是这个做了很多很多修佛香、修佛塔啊、引金属啊等等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嗯，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呢，唯一的是什么？就是要看自己的动机啊，这一切都是为了健康长寿，或者是下意识啊，我不堕地狱，不堕畜生道啊，就是下意识，或者是再下意识，生生死死啊，我能够做啊有钱人、有权力的人啊。我们现在目前最啊，大家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钱啊，一个就是权力，就这两个啊。我们就是为了钱和权力啊。我就是生生死死啊，无论是投身到人间啊，或者投身到这个天界啊，都好啊，我就是要做一个有权力的人或者天人，有钱的人或者天人啊。为了达到这个，我今天啊烧高香、烧头香这样子的话啊，修苗啊什么样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花了再多的钱也好啊，那这些个目标啊，他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啊，就是出世啊，不是出世间的啊，是时间法啊，这样子多可惜啊啊，非常的可惜的。我们、本身啊，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机会啊，修心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是有机会做很多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鼠目寸光啊，没有看到更好的，没有去追求更高的啊，就我们就只能想到这个健康长寿啊、发财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一辈子啊做的这些啊功德啊、心善啊，最后啊都变成了世间法啊，那这样子多可惜啊啊，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要分开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要变成出世间法啊，变成出世间法，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就是需要出离心啊，出离心。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慧灯之光》啊， 还有可以看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佛教的这些非常非常好的这些书籍啊，里面都讲到了那什么叫做出离心啊，讲得很清楚了。那需要有出离心，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啊，所做的一切啊都变成这个出世间法啊，都变成出世间法。那出世间法的意思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佛像前烧香啊，那这个烧香的这个果报啊，最后的这个果报是什么呢？这个不仅是让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健康长寿啊，而且啊，这个果报让我成佛啊，让我解脱啊，让我摆脱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它就有这个功德啊，有这个作用啊，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啊，这个出世间法，出世间法需要出离心啊，出离啊，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个轮回啊，六道轮回当中走出去啊，走出去啊，所以叫做出啊。离就是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的当中的啊，这个贪嗔痴啊，还有这些生老病死啊，我们要远离这些啊，叫做离啊，从轮回当中走出去，所以叫做出啊。离就是远离，我们不是远离轮回当中的这些人呢啊，不是远离这些人啊，不是远离。就在轮回当中的这些生命啊，不是远离这些人和生命，而是远离这个自己的啊，这个贪嗔痴啊，自己的烦恼啊，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啊，就远离这些，这叫做这个出离啊，出离心。那出离心我们啊，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出离心呢。啊，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出离心。那我们没有出离心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这个出离心从没有到有啊，我们有没有放，有没有办法呢？啊，有办法，这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佛教里面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个道理啊，很多的道理，除了佛教以外啊，除了佛教以外，像这个哲学啊，伦理道德啊，这样子当中呢，也有啊这些理论啊道理，他们也会讲。但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佛教啊，它不仅是讲这些道理，而且它有一种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方式，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啊，需要有爱心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普世的价值啊。大家都说爱啊，或者是慈悲心啊，用佛教的话来讲，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啊，没有人否定。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虽然知道这个是好，但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爱心的啊。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那么没有爱心的人，有没有一种方法啊？他从没有爱心的就变成有爱心的啊？有没有这种方法呢？然后除了佛教以外的啊，这些伦理道德的书啊。当中呢，他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他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训练啊锻炼的方法啊，这个锻炼的方法用佛教的话来说，这叫做修心啊，他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佛教就有这种方法啊，你没有出离心没关系的啊，只要你这样子去训练，你就会有出离心。啊，你没有爱心没关系的，可以训练的啊，你就通过佛教提供的这种方法去训练啊，你就会有这个啊，会有这个慈悲心的，会有慈悲心的。然后呢，智慧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目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皮毛的啊， 我们的这个认识是不够深啊，所以我们没有智慧啊。但是没关系的啊，通过佛教的这种方法去训练的话，那我们可以啊，一个从没有智慧的人可以变成有智慧的人啊，这一切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啊，啊，就是不怕我们现在没有爱心啊，没有智慧啊，都不怕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训练？训练了以后呢，逐渐的啊，可以变成啊，我们一个人可以变成佛啊，佛都是从人啊训练出来的啊，佛都是从人训练出来。那么，就慈悲心呐、啊、智慧呀、啊，这都根本就不成问题的啊，都可以的。但是呢，其他的很多这个像哲学，嗯，它也讲很多很多很多的价值观啊。他也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价值观，但是呢，没有这个，没有这种训练的方式，嗯，没有这种训练的方式，没有像这个佛教这样子的训练的方式啊，所以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是第一个他会讲这个道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有一个实际行动的啊一个方法，一个训练的方法啊，这个是。这个是佛教里面呢，就佛教的一个特点，嗯，这叫做出离心啊，出离心。那我们进一步的去学啊，或者是有个具体的方法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像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光论》啊，还有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蒲先生是演讲啊，还有通俗易懂的这个像慧灯之光啊，这样子里面都有这个具体的修行的方法。我们要修出离心的话，那就是修人生难得啊，死亡无常，嗯，人生难得，首先修人生难得啊，充分的这个认识啊，我们的自身的这个价值啊。我自己的生存的价值，嗯，人生难得。然后第二就是死亡无常啊，死亡无常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啊，让我们感受到人的生命啊本身就是很短暂啊。再说呢啊，这个这样子的人生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来之不易啊，但是呢啊，它是非常的脆弱啊。它随时都有可能啊消失的啊，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啊，说美就美，这个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啊可信度，它随时都有巨大的变化啊。然后呢，让我们啊就感受到啊这个珍惜当下啊，当下明天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啊，下一个月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明年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知道当下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啊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可以把握的啊，我可以决定的，是我可以做主的啊，当下的这个时间是我自己可以支配的啊，未来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到未来的时候才可以啊，才可以安排，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未来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未来的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当下的事情来啊决定。今天我们做的事情跟以后的啊事情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空把握了当下啊，实际上就是把握未来啊。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这个。安排未来的事情，但是呢当下做好了，实际上决定了这个当下的，就决定了未来，嗯，所以人生无常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感觉到啊，不要这个拖延啊，该做的事情啊，就是只要我们认定啊，只要我们认定了这个事情是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不能拖延了啊，立即就要啊这个要这个实际行动，嗯，这是人生难得、这个死亡无常的啊这个结果，嗯，然后就讲啊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像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啊做人的机会啊，然后呢，人当中啊，其实我们佛教讲的六道轮回，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也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啊，类似于佛教讲的六道轮回，从非洲到中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大家去分析一下啊。我们觉得什么地方，非洲啊，这个干旱像索马里这样子的地方，肯尼亚这样子的地方，应该是六道轮回当中的那一个啊。像中东这样经常战争的地方，六道轮回当中的是应该是那一个啊。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地球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六道轮回啊，这个完全是可以。但是呢，真正的六道轮回呢，还有啊，还有一个更啊，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这样子的世界也就会存在的啊。那这些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它是跟它的因有关系啊，因和果啊，因果有关系。它为什么啊？比如说非洲人啊，这个干旱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啊，瘟疫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啊，从表面上去看，从客观看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客观的因素所决定的啊。但是我们也得要想一想啊，那他们的客观因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而其他地方的地球上的其他地方的客观的因素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啊，那非洲的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投身到啊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呢？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地方呢？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之后呢，为什么的背后还有很多的为什么？那这时候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个自然的规律就叫做因果啊，叫做因果。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懂得啊，懂得如果我未来要幸福的话，那我当下要做好啊，当下要把握好。我们很多人经常都讲这个活在当下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一种口头禅啊，大家都说学佛的不学佛的都说把握当下或者活在当下。怎么样，什么叫做活在当下呢？啊，是不是我们明天的事情我们都不管，我今天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子吗？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些所有的保险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车的保险、什么的人生的保险，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我活在当下啊，明天以后的事情我不管啊，不买这些啊，不买这些保险。不是这样子吧？这样子的话，这个理解就错了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把握当下，活在当下是今天啊，我要好好的活着啊。不单是要好好活着，而且我一定要活得更有意义啊！今天如果我活得有意义的话，这个未来啊，我活得也一定会啊，一定会不会很无聊啊，一定会幸福。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和过去啊，今天和未来啊，它这个当中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肉眼啊看不见的一个关系。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今天在我自己的手里啊，就在我的手里，我今天把这个今天的事情做好啊，这样子的话，那我的未来啊一定会很好的啊。从佛教的角度讲，这个叫做啊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就是并不是说我除了今天的以外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管啊，不是这样子的。这叫做因果不虚啊，我们要相信啊因果，要相信这个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未来的幸福和不幸福，未来的解脱和不解脱啊，都跟我有关系，除了我自己以外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啊，跟释迦牟尼佛又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啊。如果我自己没有做好的话，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啊 究啊，也没有办法度我们啊。佛陀的度化众生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啊，这个奏向解脱的方法，那、啊、奏向解脱的方法，然后呢，走不走啊，是我们自己决定。如果我自己不愿意走的话，佛陀也是没有办法的。嗯，所以我们的啊，因果，我未来的幸福和不幸福，解脱和不解脱，给任何人没有关系啊，跟任何的鬼没有关系，跟任何的身也没有关系，就跟我自己有关系。嗯，所以呢，我今天要一定要啊，把握当下啊，把握当下啊，要活得有意义啊，就是要这样子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啊，那这叫做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嗯，我们的这个回灯禅修小组啊，禅修班里面的这个修心的，那可能下一步就是要修这个五加行了啊，四加行啊。那么四加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处理行啊，就是修我现在讲的这个人生难得呀、无常啊，就这些了。嗯，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啊，它的作用就是无常啊，无常就是我们刚刚。我们现代很多人也讲，在工作上啊，有一个叫做拖延症啊，拖延症就是在这个很急的事情都一个、两个、三个月、五个月都啊，也都就不做，然后呢，就是对方催再催也没有用，最后就是弄得大家都很反感，弄到这种地步叫拖延症。嗯，佛陀也就告诉我们不要拖延啊，为什么呢？这个事以后是什么样的不好说啊，明天在不在也不好说，后天下一个月在不在啊，下一个月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明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说不清楚的。所以该做的事情当下就要去做，当下做好了啊，这叫做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嗯，这叫做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我们要相信因果，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啊，要对因果啊，对因果必须要有这个敬畏感啊，最少也有敬畏感啊。我们经常说，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最后我们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可怕。嗯，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因果啊没有敬畏感。为什么没有敬畏感？就不相信，嗯，所以就没有敬畏感了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三，嗯，然后第四啊，第四就是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间啊，人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当中啊，的确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啊，非常幸运的，应该算是很幸福的啊，说实在的应该算是很幸福的，在轮回当中啊，应该算是很幸福的，相对来说。那但是我们很多人会说不幸福呀，我们有生老病死呀等等啊，这个没办法，轮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轮回当中我们是算是最幸福的了啊，算是最幸运的。 所以我们要啊珍惜，就是因为有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做人的机会，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有这个智慧啊，有思考啊的这个能力，可以思考未来，可以思考这个过去的历史啊，这样子以后呢，有机会去追求解脱啊，那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最大的这个优点，这四个叫做修出离心的这个方法啊，那这四个训练的方法啊，到位的时候，比较到位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出离心啊，自然就会升起来，有出离心了。然后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啊，然后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叫做处世间法啊。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烧香啊、拜佛呀、或者是当义工啊、建学校啊、建医院呐、等等，凡是对人啊有利的啊，凡是对 对这个除了人以外的这个生命都是一样的啊。凡是对众生啊有理的，这些都叫做这个善啊，都叫做善。善和恶啊的区别是什么呢？简单的话来，我们有个很简单的这个区分的方式，什么？凡是对众生有利的事情，都叫做善啊；凡是对众生啊有害的啊这些事情，都叫做恶啊。那就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啊所做的一切，那都叫做这个，都叫做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结果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解脱啊，摆脱轮回啊。比如说我们只是烧一根香啊，或者是点一盏灯啊，或者是我们磕一个头啊，或者念一句佛号啊，都一样，这些都变成出世间法。那这也就是说，这些的结果啊，都是让我们从轮回当中啊解脱啊，摆脱这个轮回的所有的痛苦啊。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啊，我们比如说啊，向佛啊供一盏灯，从我们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供一盏灯啊，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呢？这就是已经建立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因为它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论，从解脱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啊。从我们现实生活的角度讲就供一朵鲜花呀，供一盏灯啊，或者是供一杯水呀，这个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就像美国的阿波罗号这个登月的时候，那个太空人他第一句话就说的一样啊。对他来说，这个就在月球上走路一步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对整个人类来说，这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人类登月了啊，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讲的也是啊，比如说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供一盏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我们现在做人的这种条件啊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从解脱的角度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动机是出离心啊，凡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做出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呢啊，都是让我们啊让我们解脱的。啊，他一定让我们解脱，他一定让我们走向解脱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修出离心啊，修这个家心啊，这个很重要。这是这个叫做出时间法和出时间法的区别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个差别当中的第一个差别，那三个差别当中第一个是时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差别啊，这个希望大家都要记住啊，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我们自己以为啊，就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啊，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福报啊，但是实际上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发心啊、动机、目标有问题。啊，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啊这个行善啊行善的这个结果啊，然后最后它的所有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我们行善啊，行善一辈子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还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只不过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稍稍健康啊， 长寿啊，啊，这个发财呀，啊，就这么一点而已。实际上，不能啊解脱啊，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解脱，这样子很可惜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学好。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里面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很复杂的这个逻辑啊，也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深奥的道理。我们现在还没有啊，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学佛呀，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学这些很深奥的这个道理的这个层次。都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呢，对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作为一个信善的人，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课啊，就是学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什么啊，然后大家进一步的去这个读一下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这个三个差别啊。那这个三个差别里面讲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差别啊。首先把这个分清楚，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些呢，简单的啊，再归纳一下啊，什么是出世间法？什么是这个世间法呢？凡是有出离心的啊，凡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啊所做的一切啊，一切善事都叫做这个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凡是没有出离心的啊，凡是跟出离心没有关系的啊，这些这个所有的心、所有的善啊、所有的善事啊，都是世间法啊，都世间法。是这个世间法，或者是这个出世间法，是以出离心来决定啊，是有没有出离心来决定。有出离心的啊，都叫做出世间法；没有出离心的，都叫做这个世间法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啊，这个出离心多重要啊！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脱啊。实际上也是啊，出离心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出离心就是我们的导航啊。出离心就是导航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很用功啊，非常的这个认真的去修心呐、打坐呀、学习呀，然后呢，就有空的时候就尽量的投入到这个，像这个义工啊等等啊，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导航啊。我们就是为了走向轮回啊，还是走向解脱啊，就需要个导航啊。那导航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啊，还有明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些就是我们的导航啊。如果是有了出离心啊，那就是我们一切从此以后我们就出离心把我们引导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啊，没有出离心，那就是这个我们就会引到这个失速时间的道路上。所以出离心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tam je zu ba ne do ne ni pe de ne ba ji ji ga na ji ba mon de ba ji ben zo le do wa do jo om a ho Banzerunger Pamasalahum Omahum Banzerunger Pamasalahum Omahum Banzerunger Pamasalahum